今天很高兴林弟兄来到我们中间，他为我们传讲的信息是用智慧演绎人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交给林弟兄。
谢谢。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好。
祝福各位在新的一年幸福安康，爱情更深，爱人更多。刚才拿到手中糖，一个真正的高人，他会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保持低调，能隐而不隐。他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尽心尽力全力以赴。安徒生的童话陪伴许多人的成长，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安徒生他是一位虔诚爱主的基督徒。所以刚才讲到这个灵魂不朽的灵魂，你看他在他的童话故事里头就将很多基督信仰的元素融入他的童话故事里，以这样的方式来传递基督信仰那今天呢，我听到我们的弟兄说团契开始查考真言，真言是今年开始查考吗？
已经查了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啊，好。那我从今年开始，今年呢，我就打算和大家进入另外一个全新的主题，就是用智慧演绎人生，或者说用智慧经营人生。说的更白一点，就是活出智慧的人生。那我主要是会根据箴言书我们同感一点啊，箴言书里头的很多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跟我们整个人生息息相关的话题，那么来和大家分享一系列的信息。当然我除了箴言书之外呢，我也会在谈论到某一个话题的时候，也会将圣经全本圣经里头其他的经卷里头也有谈到这个话题的经文一起来谈，一起来思考那所以我本身很多年一直特别的喜爱箴言书箴言那这次我希望能够用一段时间跟你们一起来走一遍。箴言书主要的目的是教导我们如何做一个在神眼中的智慧人，如何用神所赐的智慧来待人处事，过一个容神一人的人生。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天父，一年已经过去，新的一年又来临。神啊，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迅速短暂，在这新的一年里，就是你常常的提醒我们，常常的激励我们，活好每一天，把每一天都当作是我们的最后一天，把每一天都当作是我们唯一的一天。
用善良的心来对待每一个人，用认真的态度来做好每一件事。今天恳求神向我们每一个人说，恳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奉靠主耶稣的圣灵祷告，
阿们。我们的上帝不仅仅创造宇宙万物人类，他不是一位高高在上，创造了万物以后就对人类撒手不管的，他不闻不问，置之不理，不是这样的。这位圣经中所说的上帝，他不仅仅是人类的造物主，他创造了人类，他依然是自始至终的主导着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他深深地关心着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问题，他也不断地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向我们人类施恩，来照顾我们，来帮助我们，甚至最后为我们预备一个永恒的救恩，永远的天家。像这样的一位上帝，是一位充满深情、充满真情、充满感情的神。那所以在圣经当中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整本的圣经，无论旧约无论新约，用了很多很多的篇幅，上帝在圣经当中不断的在那边跟我们谈论很多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跟我们整个人生关系密切的、息息相关的很多很多的事情。你看神，他关心我们整个的人类的所有的事情，而且是一直想要在那里来帮助我。所以圣经中有很多很多的篇幅，不断的来教导我们，要晓得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待人处事，如何过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那么这样的一种人生啊，必须要怎么样？我们要怎样才可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呢？就是我们必须拥有来自上帝的智慧，我们才晓得如何来管理我们的情绪，塑造品格，如何说话，如何与人建立和谐的美好的人际关系，如何为人父母，如何就业创业，如何理财，如何规划人生。所以你看，当我们读箴言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哇，在箴言里头跟我们谈论的许许多多跟我们的人生生活息息相关的方方面面的话题都有啊。所以这次我们是怀着很兴奋的心情，要和大家在新的一年来开始一段的旅程啊，一段的学习的旅程。相信通过箴言以及整本圣经的教导，会让我们从神那里有丰丰富富的领受。那箴言里头有560句的智慧语录，那么字字珠玑，句句精辟，深邃隽永，丰富旷远，是古代人千锤百炼的智慧结晶。那箴言书啊，箴言呢，它是虽然是在3000年前的作品啊，所罗门的时代，然后但是呢，它是确实能够不仅仅是民间的一格言谚语的集成，它更是神的启示和指引啊。那么虽然是古人所写，但是历久弥新，语重心长，诲人不倦啊，宣讲待人处事的真理。 讲到这个格言谚语啊，那英国的啊诗人培根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国家民族的才智往往是蕴含在其他的民间流传的至理名言谚语格言当中啊。很多时候呢，我们有些时候就会听到一句话啊，一句一针见血的话呢，往往就会使我们终生受益啊，终生受益。比如说我很喜欢这个法国的一位哲学家蒙丹尼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我很多年听，很多年之前听过，我就牢牢的记得。他说折磨人的往往不是事物的本身，而是人对事物的看法。哎呀，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今天多少人呢觉得人生活得很痛苦，他就会很抱怨，抱怨人啊，抱怨老板啊，抱怨妻子太太啊，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抱怨很多事情。折磨人的往往不是事物的本身，而是人本身对事物的看法。我们人的本身才是真正的根源啊。所以呢，很多的格言呢谚语其实真的蕴含着很深刻的智慧，能够让我们终生受益。那箴言和诗篇呢我们可以这样的一些的对比吧。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不会祷告读诗篇，不会做人读箴言。诗篇教导人信靠神，箴言则教导人敬畏神。多读诗篇，帮助信徒的内心更爱慕神；多读箴言，帮助信徒的生活更蒙神喜悦。多读诗篇，信徒更爱祷告；多读箴言，信徒更爱人助人。诗篇注重生命，论信徒与神的关系；箴言注重行为，论信徒与人的关系。我一直觉得我
在教会这么多年有很多的感触。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虽然是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呢在生活处事方面呢，我们真的应该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真的很多时候虽然我们成为基督徒，不表明说你一成为基督徒你就很懂得一个做人应该有的礼貌啊、礼节啊、一些常识啊，常常可能我们的表现、我们的言语、态度啊等等各方面，可能如果没有好好的学习，我们的表现可能常常会让很多人跌倒。所以王明道先生就写了一些书啊，《信徒处事常识》。信徒真言这些的书啊，就是在教导我们在每一天日常的生活中的很多的细节，很多应该有的基本的常识，做人的礼貌，做人应该有的礼节怎样怎样，这些很多的细节都有讲得非常的详细。所以我希望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我们我们的言行举止、待人处事，无论你去到哪里，都能够让人看到，哎，这个人的表现哦，我们就能够散发基督的香气，就能够彰显基督的荣美，就能够让人接触到我们的时候，就感觉到我们这个人是不一样的，是一个很优雅的人，是一个很高贵的人，是一个很成熟的人，是一个能够让人感觉很温暖的人。这些都是需要学习，所以这次和大家一起来思考箴言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一年里头，我们有很多的成长，我们一起来学习箴言的这个名称在原文Mishlei 这个字呢是管理的意思那么管理呢，就好像神创造的大光管昼、月亮管夜
又创造了各种的定律啊，自然律各种 各方面的定律来管理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那么神赐下箴言呢，就是要教导属神的人有如何有智慧的来规划管理自己的人生，能够活出一种爱神爱人容神一人的人生。而作者呢啊，有箴言这卷书呢主要是所罗门写的啊。那么所罗门是他的智慧是上帝赐给他说，在你以前没有人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人像你的，神把啊这些超然的，对，神赐给所罗门的智慧啊，是啊宇宙是超乎常人的智慧啊。那么智慧人就是有一些经文的、啊，有一些箴言里头的箴言是智慧人所写的。智慧人在当时就是也是一些好像现在的所谓的教授啊、教师，专门从事教导人工作的一些很有智慧的人。那么西西家其实主要他是在所罗门之后200多年，把所罗门时代的一些的箴言加以编辑哈、啊。因为西西家也是一位很爱神的一位君王。那么亚古尔跟利木伊勒呢，有人就认为是可能是以色列国邻近的一些小国的国王。那么也有人说可能一个亚基就是大卫的别名，亚古尔就是所罗门的别名，或者利木伊勒可能也是所罗门的别名，这些都不清楚。但是无论如何呢在箴言这卷书里头呢，那么就是有列出这五方面的作者或者编者。那么箴言的特点呢，它是第一，它是以个人为对象啊。他在书中没有提到以色列国家或者他们犹太人的祖先的名字，它主要都是针对个人的不是针对什么国家民族，主要就是针对个人，所以它是超越时空国界的一卷书。那么强调因果里头呢，不断的做一些对比，就是智慧人呐、他敬畏神的人必然蒙福，愚昧人作恶的人必遭祸患等等等等，所以有很多这样的对比在里头哈。那么所以很强调这个因果的关系，同时他注重实际的生活，所以箴言内容与我们人实际的生活息息相关哈，和我们每天所谓的平凡俗事分不开包括我们个人的品格、家庭关系、择友交友、职场生涯、财务管理、治国安邦等等人生的层面都有很清楚的教诲和指引这是箴言的一个特色一个很大的特色。那么当然当我们讲到箴言的时候，有的人说我们中国人不是有自己儒家的论语吗？我们的论语也是很伟大的经典也是教导我们人如何处事待人那现在我们简单的把我们的圣经的箴言和论语呢做一些的对比那么箴言与论语呢都是强调处事之道所谓道就是方法都是教导我们如何待人处事的一些方法。箴言中的智慧人就是懂得如何正确有智慧的生活在世界上的人，论语中所讲的所教导的要我们去追求做一个君子教导我们做君子就是要懂得如何正确合宜的生活在世界上所以这个处世之道强调的就是正确的关系那我们比较箴言的智慧人和论语中的君子在生活中对待各种关系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我们也就能够看到基督信仰所带来的人生智慧和中国文化带给我们的人生智慧有哪些是相同的，有哪些是有差异的，有哪些是相得益彰的，有哪些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来稍微看一看。那箴言和论语呢论语中对君子的两个要求，一是仁，一是礼，仁德礼智或者礼乐。理想中的君子就是仁礼相统一的人论语里面谈到很多君子的作为理想人格的特征 可以从理、人、理两方面的总结。那么讲到人，就是强调爱人嘛，孝悌，孝悌就是孝敬父母啊，敬爱兄长啊，忠恕啊，诚信、勇气、正直等等啊。礼呢，孔子强调学礼而立啊，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啊。那不知命呢？所谓的命就是所谓的天命啊，或者他们就解释是一种命运啊，上天对你的命运你要知道是什么啊，要不然你就无法成为您的君子，成为一个好人啊。那么不知礼啊，你就无以为立啊。如果你不懂得这些这些的礼节啊，这些做人该有的这些的礼仪啊，那么你就没有办法能够这个安身立命啊啊。所以在这个儒家里头，他们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你看都是礼啊。所以在儒家里头，他非常强调这个仁跟这个礼。你要成为一名君子，你必须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啊。那么从这个定义里头，你可以看到它的范畴啊，主要是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所以儒家整个的教导呢，主要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箴言和论语教导的一些的相似之处和一些的差异之处啊。那论语和箴言都教导了许多具体的生活智慧，包括衣食住行啊，工作理财啊，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家庭中的各种关系，两者都强调关系，但却有所不同。箴言中的教导内容呢，主要是以认识神为核心，认识神是个人与神的关系啊。箴言中教导的处世之道的智慧呢，是认识神在人与人关系中的辐射。当人与神的关系处理好了，这种关系便会投射到人与人的关系中，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那么伦理的教育内容强调的是伦理道德，伦理道德只适用于人与人的关系，而非人与神的关系。所以这个伦理道德就谈到齐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然后呢，所以你看伦理里头所考虑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啊，是一种社会性的关系。所以儒家谈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架构是一层层的人际关系，直到君王为止，而没有让神进入这个关系的体系当中。那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哈，你看到这个我们这个儒家，你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看到这种人际关系里头呢，就少了什么呢？女性的地位，有注意到吗？所以啊，在儒家思想里头，几千年来都是一个以男性为主、为中心、为核心的一个民族，也是这样的一种重男轻女的一种的观念，导致几千年来中国的女性都处在一种被很低微、被轻蔑的一种地位。所以有很多所谓的三妻四妾啊，或者是今这些中国的这几十年啊，所谓的中国的一胎化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数以千万计的这些的女婴可能被堕胎、被溺毙、被父母用各样的方式，或者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把它处理掉。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这种的传统的文化里头对女性的歧视所造成的极大的祸害。所以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圣经对女性是非常重视的，
无论是在旧约在新约啊，你看到圣经有很多的篇幅谈到很多的女性，比方说在旧约里头谈到哈拿，谈到拉合，谈到以斯帖，谈到路德，而且箴言书三十一卷三十一章里头，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的经文里头，那是压轴篇章啊，压轴之作里头呢，是讲什么？讲一位卓越的妇女，英文是用 excellent 啊，卓越的妇女，一位尊贵的、高贵的、优雅的、有智慧的妇女，她的家言仪行，她的啊贤妻良母的典范，作为整卷箴言书的一个结束的高度。那你看到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圣经有很多的经文描绘他跟一些妇女接触的啊，撒玛利亚的妇人啊，莫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啊马大玛利亚等等。你可以看到耶稣是怎样的对待那些妇女，他是怎样的尊重那些妇女，怎样的一视同仁的对待男性的女性。这是什么呢？这是圣经的教育。所以这是圣经跟中国文化一个很大的差异的地方。所以因为很多宣教士是基督徒，所以这一几年这两三百年来才去到中国宣教传福音的时候，才开始建立女子学校。过去几千年中国的女性都没有机会受教育，到了宣教士去到中国的时候，才开始建立很多的大学啊，现在的北京啊，以前的燕京，很多最著名的，大概最著名的中国大学的前身都是以前宣教士所建立的学校，然后也建立了很多女子学校，让蔡淑娟啊，让很多啊这个很多的中国女性啊女孩才开始进入学校去念书，受了教育就能开始进入社会工作，地位身份各方面的价值都被提升，直到今天。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中国的女性，基督信仰啊，对我们所带来的影响和贡献啊，是巨大的。
我们要感谢神啊，这是儒家思想里头所的一个很缺失的一环。也是比较偏差的一方面的。好，箴言里面他所强调的是什么呢？他要摆正的是个人与造物主上帝之间的关系。当人与神从当人与神建立的正确的关系，他才可能与人才能够与人建立正确的关系。所以神人关系是人际关系的基石，而不是以社会层次为人际关系的基石。那在论语里头把人生分成六个阶段：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无逾矩。好，所以这是表达对君子人生的一个轨迹啊。这个轨迹呢，是从君子的人生境界来看，所以他是重视的就是人生道德的修养的自我提升、自我完善。那么孔子他感叹知我者其天乎啊，提倡这个尊礼而见人，认为这样可以与神相与天相通，达成与天道的默契。但是如果我们要将论语的这些的崇高的教导落实到我们人性的软弱当中啊，人性特别是人性的那种自私的本性当中，我们就会意识到要成为君子一定会陷入一种知易行难的困境。 那见人的目的若无法达到尊礼，则只能流于形式。你看我们儒家的教导是非常好的，真的非常好啊！如何修身啊，养性啊，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很好，这是崇高的理想。但是它的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圣经说什么呢？啊，保罗是说，在我里头就是有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的困境在这里。对呀，我们中国有很多伟大的教导，应该怎样做人处事，但是就好像保罗的挣扎一样，我们的困境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人类的自私的本性导致人类在我里头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是我要做好人，我要做君子，我要怎样怎样，但是呢行不出来。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困境。所以我们中国人不是没有伟大的伦理道德，但是为什么今天中国的社会一片混乱呢？啊，所以其实啊，我们今天，所以在基督信仰里头，就给我们带来一个盼望。最后保罗说什么？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对呀，我这个善恶之争在我里头，一辈子都是在那边挣扎，明知不对的又想去做，明知对的又做不来啊！所以这是我们人性的软弱和败坏啊。那没有办法让我们真正能够达到一个绝对崇高的境界啊，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有多少人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然后呢，但是保罗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不错，我们人性的败坏，人性的罪恶，人性的自私啊，邪恶，在神的救恩里头，神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然后不是到此为止，然后当我们认罪悔改后，神又赐给我们赦免，神将他的灵赐给我。当一个人不断的追求圣灵的充满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更新而变化，他就能够不断的借着圣灵的力量来制服他的邪情私欲，制服他的积极定力，然后借着不断跟神建立的亲密关系，圣灵天天帮助他结出仁爱、喜乐、和睦、仁爱、温柔、良善、信实、节制等等这些圣灵的工作。这就是基督信仰所带给我们的影响力。孔子他不是否认天的存在，我们记得孔子他是相信有天的啊，但是呢，他认为这个对天的态度是无奈无语的，难以琢磨的，他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天。他甚至认为啊，朝闻道，夕死可以，但是何谓道呢？神之道是。啊，对神的这个真理他是难以理解的哈，所以他讲一句话，所以这里伦理上说，子不与怪力乱神啊，所以孔子他不谈论一些什么怪异的事情、武力的事情、叛乱的事情啊，这些跟神有关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春秋战国时代，就是说当时很多诸侯啊彼此之间啊。不断的发动战争啊，彼此侵略啊，要扩张自己的势力啊，领土啊等等，所以借着是很多怪异的事情，武力啊、叛乱啊等等，要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孔子他一律不谈这些事情，他也不谈论啊。然后呢，有一个学生啊，就问他啊，樊迟就问他什么叫做知，就是智慧的意思啊。孔子就回答：物明之义，敬不以身而远之。可谓知啊， 可谓之矣。那么就是说，一个执政掌权者，他管理人民百姓的一个主要的责任啊，他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啊，他就是应该敬畏神而远之。他做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他就应该敬一个好的领导者，他应该敬鬼神而远之。你应该就是你不要太去接近这些鬼神的事情啊。那么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所谓的智慧。所以在这个《论语》孔子儒家思想里头，这个智慧和知识只能是敬鬼神而远之，也就是能够到一个敬畏的地步，而不能够达到一种与神沟通以及认识神的地步，啊，因为啊，其实也是的，就是为什么呢？虽然孔子他相信有天，但是他承认自己对天认识不多啊，就是好像有人问他啊，关于死亡、此生之后的死亡之后、人死之后会的一些奥秘，他就是说未知生焉知死啊，未能是人焉能是鬼啊，所以他对很多所谓的灵界的事物他坦诚，他就是所知，就是所知甚少啊，他承认他的有限性啊，所以他认为你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但是其实如果当时孔子他也即使他想要认识神啊，或者明白神的真理，其实也没有任何途径能够帮助他认识真正的神，因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也没有基督信仰，也没有传进去他们也不认识以色列人所敬拜的这位耶和华上帝，也没有，所以对他们来讲，即使天神都是很模糊的一些模糊不清的一些的概念他们是无法真正去认识，正确的去认识的这样的一种概念。所以呢但是在基督教里头呢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基督信仰呢就给我们看到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用一次又一次很多用很多方法来启示给很多的先知然后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玉王所以在基督信仰里头我们就看到不一样了，因为神借着许多的先知在各个时代来向人类启示他的真理，到最后的时候又借着耶稣，打发耶稣来到世界上借着耶稣本身来向人类来启示，让人类能够看到耶稣，听到耶稣所说的话，就能够真正的认识哦，那位宇宙的造物主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才能够真正的对神有认识，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那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耶稣又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所以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除了要救赎人类，一方面也是要让人类能够跟他在零距离里头能够真正的从耶稣的形象、耶稣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里头去了解神的性情是怎样的神是怎样的慈爱、良善、圣洁、公义、智慧、蛮有能力所以这就是基督信仰和我们儒家的这个道德里头呢一个很大的差异当我们讲到智慧的时候呢，当然一般上在社会上对智慧有这样的一种的解说，那所谓的智慧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就是一种分析判断的能力一个有智慧的人他能够晓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怎样去面对，有问题的时候如何妥善的解决他晓得如何能够克服万难，晓得如何与人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之下能够建立处理妥善的处理人际关系，在人生重大的一些的关键时刻能够做出最明智的最正确的抉择，这都是所谓的智慧所谓的智慧所以呢这个知识和智慧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可能拥有很多知识，可能他有好多个博士学位可能他有某方面的研究的专家，但是
不表明他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一个人可能是一个科学家，可能是一个 很著名的一位学者，但是不表明他就是真正有智慧的。一个人可以拥有很多的知识，但是呢，在待人处事方面，在说话形式方面，可能却显得很幼稚，很冲动，很不成熟。今天一个人可以念很多书，在网上他可以拥有各方面的知识，但是却很可能不懂得如何很成熟的、很稳重的、很有智慧的与人相处。所以你看到今天很多在大公司、大企业里面，你看到很多人才，哇，很多人念过很多书、很多知识，但是常常与人有冲突、有矛盾，合不来。这是智慧的问题。那圣经中讲的智慧是讲到啊，这种智慧在箴言里头出现的125次啊。那么圣经里面不断强调，真正的智慧比人世间最宝贵的这些金银珠宝更加有价值啊，更加有价值。然后呢，真正的智慧是从上头来的啊，从上头来的智慧啊，从上帝所赐的智慧。那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听见所罗门王这样判断，就多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那这个故事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啊，如果念圣经的人，所罗门呢，他很年轻的时候当上了以色列的国王。有一天在做梦的时候呢，晚上在他进啊，有一天在梦中，神就问他，所罗门啊，你现在当上以色列的国王，你向我要求什么，我就赐给你。所罗门没有求上帝赐给他金银财宝，赐给他权力地位啊，赐给他任何其他东西。他对神说：“神啊，我所要的就是你赐给我智慧，我才能够晓得如何判断是非，分辨善恶。因为你要我治理这么多的百姓，如果我没有智慧，我怎样来治理他们？”我需要你给我智慧，我才知道如何的判断，如何的分辨是非善恶。
所以呢，就后来不是讲到一个故事吗？
有两个女人各生了一个孩子，在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有一天晚上半夜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压死他自己的孩子，就把另外一个人的孩子抱来，把这死孩子放到他那个人的身边，去那个母亲那边去。然后那个人醒过来，那个母亲，另外一个母亲醒过来，看到这孩子不是我的孩子，那个是你的，那个啊，我那个活的孩子才是我的。两个人就闹到所罗门王那边去了。啊，那么这个人说这个是他的孩子，死的是另外一个孩子，争来争去。然后所罗门王怎么啊？说什么？把孩子锯成一半，锯成两半。锯成两半，一人分一半，对不对啊？他是计较法嘛，对不对？结果怎样？那个死的孩子的母亲说：“哦，啊，那个孩子的活孩子的母亲说：‘哦，不要了，不要了，我不要这个孩子了，给他，我不要，为什么呢？怕了，对吧？这我的孩子，这样不是也没了吗？’然后另外一个母亲说：‘哦，没关系，就把它分成两半吧。’啊，所罗门一听就知道说，啊，谁才是孩子的真正的母亲？而这样的一些事情呢，就传遍了整个以色列，让人家全国的百姓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哇，怪了，我们这个国王这么厉害，这么有智慧。所罗门的智慧当时影响了四周的列国，很多国家的国王都派了很多的智慧人来所罗门。来向所罗门请教各样的问题，来向他学习各样的智慧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神哦，他会将圣灵赐给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15-19节啊，保罗在这里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圣灵会赐给你们智慧，使你们能够认识上帝啊，也能够认识上帝的能力啊。我为你们祷告，求圣灵
赐给我们智慧。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需要智慧，这智慧是从神来的，智慧是从神来的，神丰富的智慧，神的智慧，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藏着。那因为赐智慧的是上主，知识和悟性都是从他来的，这是现代中文译本。好啊，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是一位愿意谦卑接受教训的人、责备的人，是一位不断懂得基础知识的人，是一位乐意受教的人。这个所以箴言书里头讲啊，你责备那些亵慢人他会恨你，你责备智慧人他会爱你，智慧人气度大，对责备他的人不但不怀恨，他会感激他。那么智慧人会积存知识，那么有增加智慧知识的机会他都会不放过啊，会好好的把握。所以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所以谦卑受教是我们改善自己的重要关键。人最愚蠢的是不会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所以一个人要有智慧啊，他一定要向神祷告，求神赐给他，神是智慧的源头。另外呢，他要谦卑的学习。一个无可救药的人是怎样的人？有一些人你不能讲他，你一跟他谈到他的一些缺点，他做错了一些事情，他就会发火，他就会抓狂。有没有这样的人？一定有。他不能接受任何人跟他讲的任何的缺点，你一讲到他的缺点，你的日子就不好过。有吗？有的人是这样，而这样的人他一辈子不会进步，因为他永远不愿意正视他的问题，不愿意改善他的缺点，不愿意谦卑的学习和改进。他永远原地踏步，永远不会进步。他身上的缺点，他的失败的地方，永远不会改进。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知道说每个人都有缺点，每个人都有需要学习进步的空间。所以当人家给他善意的指正的时候，他会反省，我是不是有这样的缺点？有，他就改正，改正。结果就进步呢，你就不会重蹈覆辙，一直重新犯错误。我们人人需要谦卑的态度。我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有一次在传道的时候，我讲道常常有一句口头禅。当时因为我的传同工也是一位修长，到今天我们还保持联系，他还在来到美国，他就很温柔的、很有智慧的提醒我，告诉我说。你每次讲到这句话，你这样讲的话，可能听众听起来会很不舒服，就会很不喜欢。你知道，如果是我们传道人常常讲一些话，这样会对听众呢给他们造成反感的话，整篇的信息他们都听不进去了。所以呢，自从他跟我讲了这句话，我这几十年了，这么长的岁月里，我就再也不需要重犯同样的错误。那句话我再也没有这样的一种的语气，这样的一种遣词用字，我再也没有用。你看人家善意的教导就可以帮助我们几十年以后我们避免同样的错误。人生一定要谦卑的学习。我这一辈子遇过一些人，给我的一些的，我做节目这样多年，有一些人同事他比我更资深的等等，我刚刚特别刚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我就能够从人家所讲的话，他的分享里头，我就有很多的领悟，就学习哦，做节目应该是这样做的，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就帮助我们能够去就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错，少就能够使我们在这样的一件事上能够不断的成长。所谓多经一事多长一智，
也是让我们有能够不断学习智慧的一种的方法。当我们人生有那么多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去检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错误，去检讨去思考，然后呢去改善改进，我们的智慧就会不断的增加。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一个在我们短暂的一生当中，我们常常懂得敬畏神，懂得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常常来寻求神，神啊，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样决定，我应该怎样做出一个抉择，该做不该做，何时做，怎么做，神啊，你教导我，你帮助。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神我常常经历到神的帮助，常常在做节目做很多事的时候，当我很困惑的时候，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时候，我就屈膝跪在神面前，求神给我智慧，神啊，求你赐给我智慧聪明的灵，谋略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神的灵。你看历史上多少伟大的人物，牛顿、电力学之父法拉第、电灯的发明人爱迪生、飞机的发明人莱克丘，这些人大概有很多例子，这些人对整个人类带来巨大的贡献，他们的智慧从哪里来？从上帝。这些人都是虔诚敬畏上帝的基督徒。马太兄弟有一次被西班牙国王邀请说，来，你礼拜天那天来我们这里吃饭开飞机。马太兄弟说什么？对不起，礼拜天是我们敬拜上帝的日子，我们不做事了。敬畏上帝的人，法拉第、牛顿、爱迪生都是爱主虔诚敬畏神的人，不断因为他们爱神寻求神，神不断地将智慧、大智慧、大聪明赐给他们。你看他们对人类的影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给大家为自己祷告，面对新的一年，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成为神眼中的智慧，用神所赐的智慧来待人处事，来过着讨神喜悦的生活，来过着容神一人的生活。请大家默默的，我们为自己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将新的一年摆在我们面前，感谢神你过去的年日里头赐给我们诸多的恩典，数算不尽的恩典。感谢天父你对我们的厚恩大爱，在前面的岁月虽然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掌管。神啊，谢谢你，因为你对我们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帮助你，我必坚固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所以今天父你在我们面对新的岁月的时候，除掉我们心中害怕不安的心，将我们一切的忧虑忧伤都除掉，将你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将你的智慧天天赏赐给我们，教导我们懂得如何爱惜光，好好的把握每一天宝贵的时光，过着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感谢天父，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